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叫做恩典永流不断，来作为我们要体验在主里面的成长。你要知道怎么样感恩图报，怎么样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荣上加荣，还有乐上加乐，然后我们才能够体验到在主里面的成长。我的意思是，我们常常不知觉，明明是神祝福临到，但是我们却认为是我们应该得的，是努力得来的，那么却忘记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感触，有这个 sense， 有这个 sensitivity， 知道什么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需要它不断的涌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涌入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即使是在你在一个困苦的环境，但是你的心却是富足的，不是吗？即使是在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境况，但是你却是充满了喜乐，这个恩典就不断的涌流了。别人看你没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但是你却非常的高兴，因为神的恩典涌流不断的进来。这故事的背景是说，在士师秉政的时代，什么叫士师秉政的时代呢？就是在这个约书亚也记再过来以后呢，有一个叫做士师记。士师记呢，它最主要是讲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都是有很多士师，英文叫做 judge， 就是他为老百姓来审判，为老百姓来出主意的，或者是来判定事情的，所以叫做士师。就在那个时代呢，有一次国家遭受了大饥荒，那么老百姓中间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名字是说，我的上帝是王，表示他非常的尊崇，非常的荣耀神的。那么他就带着妻子叫做拿欧米，拿欧米的意思就是甜蜜。所以一个我的上帝是王，有一个甜蜜的妻子，他们住在伯利恒，但是伯利恒发生了饥荒。伯利恒 Bethlehem， 他的意思是粮仓之家，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或者是粮仓之家都有可能发生饥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歌说天色没有常蓝，花香没有常麦，但是我们做工得息，行路有平安，神常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的生活有了困难，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儿子还有妻子离开了伯利恒。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旁边，就下到了摩押地去讨生活去。等于是说他对神的信心小了，他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来解决这个困难，但是很不幸他到了摩押地没有多久，摩押地也发生了饥荒，他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妻子跟两个媳妇儿，就三个寡妇。就在摩押地也发生饥荒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们听说犹大地又开始丰收了，所以他们就拿欧米就想着带着他的媳妇儿路德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伯利恒。哦，感谢神，赞美神。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回归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南欧米他又再一次把他的儿媳妇带到了族里面，带给了波阿斯，成为波阿斯的太太。甚至于经上面说，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俄贝德，生了耶西，后来生了大卫。所以在耶稣的家谱上面有他的名字， 感谢神，赞美神。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凭什么能够？因为经上面说，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得进耶和华的殿，但是她却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曾曾祖母耶稣的家谱，里面都有她的。哦，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愿你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 switch 到小经那边，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啊，我很快讲一下，他是说他回到了伯利恒去，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是这个过去这个人这个丈夫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字叫波阿斯，是个大才子。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利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的，暂时停到这边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灵异解经说呢，乃欧米就是圣灵，你知道吗？圣灵带着路德一个摩押女子来到神所应许的之地，甚至于让他跟波阿斯成为波阿斯的心腹。所以有人说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但是这里说摩押女子路德，她回到伯利恒地，这个犹太全地，但是经上面说亚门人、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殿，这中间有一个典故是这个样子。当初亚伯拉罕的侄子叫做罗德，他不是离开了亚伯拉罕，然后越来越往东移，最后来到了索多玛、俄罗巴吗？他有两个女儿，结果后来神来毁灭索多玛跟俄罗巴，所以罗德就带着他的女儿跟妻子就往山上逃，因为天使特别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跟他们说，你们去逃命，而且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往回头看，就逃命去。结果就往山上跑。这个罗德的妻子好奇或者是眷恋这个索多玛、俄罗巴这个两个罪恶的城市，他回头看，结果霎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岩柱。所以罗德就带了两个女儿就躲到深山里面去了。后来罗德就跟他两个女儿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人生了一个，一个就是亚门人的祖先，一个就是摩押人的祖先。那么亚门的意思就是先天，摩押的意思就是重复来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是罪恶中生出来的，而且他们这两个族的人后来跟以色列人常常作对，所以神说他们永不得进耶和华的殿。但是你知道吗，波阿斯我刚才说他其实他是谁的儿子啊？波阿斯实际上是在这个耶利哥城那个城楼上面那个酒馆那个妓院那个妓女拉合生的。当时以色列大军来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就来到这个酒馆，后来城里面军队开始抓他们了，所以有探子来了，就他们就藏到酒馆里面，结果他们就约书亚跟加勒就跟他说，啊，你让我们逃走，哦，他就让他们逃走了，说你要留我的命，留我全家的命。他说好的，你在窗台上面绑一个红丝带，我们大军来的时候就越过你家。所以拉合全家就没有被杀，后来甚至于他结了婚，他生了波阿斯。 拉合是迦南人，所以波阿斯本身有半个迦南人的血统。那么波阿斯跟这个路德是摩押人生的，后来生了俄贝德，生了耶西，生了大卫等，生了好多了。所以大卫王甚至到了耶稣基督都不是传统的纯种的犹太人。换句话说，神的选民或许刚开始是神的以色列人，但是到了后来恩典临到外邦人，甚至于弥赛亚，甚至于是为了万国万民万族的。所以这是一个预表。是的，拉合是迦南人，摩押是摩押，路德是摩押人，波阿斯也是迦南人，结果生了大卫，大卫跟拔示巴，后来生了所罗门，后来生了耶稣基督等。那么拔示巴也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中间看出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原本是与救恩无分，但是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恩典就永流不断，不是我们配合的，不然不叫恩典，不是吗？感谢神，赞美神。好的，所以你在波阿斯，在这个伯利恒以东大概有一里的地方啊，它有一块田，就叫做波阿斯的田。到了今天你去以色列，你可以去参观那个田，已经变成景点了。而在波阿斯的田的旁边呢，又有一块田地称作牧人之田。这个波阿斯之田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路德在那边拾取麦穗。好了，小金可不可以放出来那个 路德拾取麦穗这个信息 点信息，得着永流不断的恩典，得着永流不断的恩典。讲台信息得讲台信息这个就是路德十岁，这个是名家画的，世界有名的。我看到七妈妈家有一幅刺绣这个路德十岁。路德十岁呢，就是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您知道吗？刚才我讲牧人之田呢，这两个是在一起。牧人之田是当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天使长加百列向牧羊人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今天耶稣基督降生了，荣耀归天上的神，平安跟喜乐归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波阿斯的田跟牧人之田是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波阿斯跟路德合为一体，好像耶稣迎娶新妇一样，是跟千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那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是同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不看它前后的次序的话，就是神他一切都是安排好了。是的，好，我们回到那个经文。那路德记第二他的第三节，他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这句话在路德记里面有许多恰巧这两个字，这真是恰巧吗？这又是一个神的安排。好的，我们讲了波阿斯的田，讲了牧人之田，我顺便一提，这犹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叫做阿尔兰的禾场，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圣殿当初旧址就是在阿尔兰的禾场。 他的故事是这么说，他说在耶布斯地住着两个兄弟，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一个叫做阿尔兰，一个弟弟叫亚劳拿，他们两个长大成家了，也分了地业，都是相邻在一起的，比邻的两块田。那么弟弟呢，心里面想，哦，我哥哥一家口那么多人，但是我就这么家里面人丁稀少，我哥哥他们嘴巴吃饭的多，所以我应该把我这个收成呢，晚上偷偷的挑过去，挑几担去到我弟哥哥的田里面去放，所以他就这么做。那哥哥呢，心里面想着弟弟，他说我家人多，人手多，但是弟弟呢，他人手少，他又是弟弟，而且神的丰富的供应这么多，所以他也深更半夜就挑了几担往弟弟的田上去放，挑那个收成。结果这么来往几次以后，哎，两个人都纳闷了，怎么搞都没有少，挑了半天送到对方去。结果那天晚上夜黑风高，两个人又挑了往对方的田去，正好碰在一起了，两个人才知道，哇，原来是这个样，兄弟相亲相爱，就相拥而哭啊，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他们说圣殿就是定在两个人碰在那个地方，就是圣殿的建筑在那个地方。感谢神，赞美神。这里一到七节，他是说当波阿斯第一次遇见路德的时候，路德正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那么波阿斯出去然后回来跟问人家说，哎，这个收割的这个在后面十岁这个是谁呢？人家说那是摩押女子跟拿欧米从摩押地回来的。那么路德就跟他说呢，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以外，常在这里。好的，让我们看下一章。好的，是的，认识了，就好像我们当初刚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根本就是外邦人，以前跟神完全不熟，甚至于从来不想来教会，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神就恩待我们。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以前很风光的在世界上面做工赚钱，甚至于股票，哎，自以为了不起啊，但是当我遇见神的时候，我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的时候，我像一个摩押人永不得进耶和华殿的人，当我遇见波阿斯的时候，我就被他所得着。好的，当时的规矩是这个样，这个地主呢在收割的时候呢，因为要赶着收割，所以他们就会吃喝拉撒睡都在田里面，所以他们常常愿意要多收割一些呢，他就会跟这些收割的工人说，你们要当心收，不要掉得满地啊，收快一点，不然飞鸟来吃了也不好，所以就是为了要多收割。但是波阿斯对路德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也不要离开这里，常与我们同在，我的仆人在那块田，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也可以对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所以路德波阿斯恩待路德，路德就伏伏在地跪拜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那波阿斯就说，你丈夫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么你跟你婆婆一起回来，所以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你蒙恩。也路德说，我主啊，愿你在神眼前蒙恩，感谢神，赞美神。所以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拾取麦穗的时候 对一个路德来说，他是没有田地、没有生产力的。但是犹太人有规定，你捡禾捆、收禾捆的时候，捆子掉下来的，掉在地上不可以回头捡。他要让没有田地的人、没有生产能力的人能够来捡拾，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从来没有像波阿斯这么大方的。他说：“你们甚至于你抓几把就丢过去，让他去捡，故意的多留一些给他去捡。”所以路德他10岁，他完全没有遭到羞辱。有的时候捡的时候，有的工人会骂你的，会叫你不要跟太近的，或等等。但是他完全没有，而且还大大的超过他的收，而且还收了好多好多，而且真的是大大的神赐福给他。哈利路亚。是的，但是路德他并没有说因为收的多了或怎么样就好吃懒做，但他仍然是战战兢兢的把这看作是神赐给他的恩典。让我们看下一章。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所以路德也跟他一起吃了。吃饭呢，根本路德不是工人，他没有资格吃，但是波阿斯特别恩待他。哈利路亚，赞美神，让他能够有这个丰富的恩典，神能够赐给他。那么一同吃饭的时候，说一起在醋里面沾饼，表示说还有一些相交的时间，还有一些聊天的时间，哦，而且更能够发展出情谊来。亚伯拉罕也跟神吃饭，新约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也常常跟耶稣一起吃饭。那么吃饭多了，大家就感情就好了，就更能够更了解，甚至于呢，路德他拾取拾到了带回家的有一以法的大麦。一以法是多少呢？我看了一个参考书是讲，一以法的大麦是大概一个人一个礼拜的口粮，所以他一天就可以拾到一以法的大麦。那么又把吃的东西带回家给他的婆婆。好的，下一章，赞美神。所以下一章，那么他拾起麦穗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更深。他回去把这事情跟他的婆婆说了。好了，我们自己要来讲几件事情。他这里讲说呢，他说收了大麦又收小麦。那么您知道吗，在犹太地啊，以前在迦南人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秋天的时候种大麦，然后冬天的时候那个冷，大麦长得好，虫害少，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收大麦。那么所以叫做收割节。那个大概是犹太人的7、8月之间，但是是犹太人的3、4月之间，犹太历的3、4月，大概是犹太历的7月，阳历的3、4月之间。所以当初的收割的大麦就成为后来月节，就是在3、4月间。它的预表就是说，神因为大麦常常是预表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小麦是他们预表是外邦人。那么大麦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摩西把犹太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就收割了大麦一样，就是出熟节变成了逾越节，大麦收割了，那么成为神领出埃及，离开世界，分别为圣，得到拯救，甚至于过了红海，甚至于下了迦南地等。哈利路亚，赞美神。 那么收割小麦呢，他们的田里面种是这样，大麦不需要很多的照顾，而且也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壤。那么小麦就不一样，小麦需要很丰盛的土壤，很肥沃的土壤，所以他们一般是在田的外围种大麦。那么大麦是秋天下，冬天长，春天收，小麦是冬天快要完的时候下，然后春天完的时候，换句话说是大麦收割完大概50天就要收割小麦，那么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要收割小麦。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当逾越节犹太人离开了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大概3个月的时间，然后摩西就上了西乃山领受10诫法版。所以他的意表示说，收完了大麦，逾越节离开了埃及的时候，来到西乃山完成了圣约，圣约就是成为神的心腹了。那么小麦又预表示说外邦人，所以他们成为神的心腹，而成为神的见证，而让外邦人也得到收割，成为好像在逾越节过了50天就正好是五旬节，就好像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那个门徒在锡安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彼得起来讲道，就3000个人信耶稣，就是小麦收割的时候来了。哦，哈利路亚，赞美神！当初在西乃山，现在就到了锡安山，哈利路亚，赞美神，成为神带到他家。那么路德收完了大麦，拾完了小麦，从春天就开始一直收，收到夏天完。那么经上面说，入得人与婆婆同住，表示说一直圣灵与他同在，没有离开，完全没有离开神。他带到神的里面的时候，神大大的赐福给他，哈利路亚。所以路德从一个摩押人成为耶稣的祖先，我们从一个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赞美神，成为神的心腹，感谢神，赞美神。这是神让我们恩圣加恩，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我有的时候讲说，我如果不是放弃了所有，我愿意来跟随神，我可能日子不会这么好过，我可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我全心仰望神的时候，神他就恩典祝福连绵不断。哦，真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荣上加荣，乐上加乐，身体也好得不得了。所以我也勉励我们弟兄姐妹要掌握时间，要抓到时间，让神在你的心中，让神像收小麦一样把你收入到他的仓里面去。在北美有一间教会，他们有一家会友，家里面有一个老爸爸，那么他们都好希望这个老爸爸信耶稣，那么所以教会就常常人家去跟这个老爸爸传福音，但是呢通通都没有结果，甚至于有的人还情况糟的时候还被这个老爸爸赶出去，把他扫地出门。为什么？因为这个老爸爸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军人退伍，他是一个将军退伍的，那么一生都是做军人，很正直的，很公义的，一是一二是二的，所以去跟他讲的人都不得要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教授说让我去跟他传，好了，老教授就去跟这个老爸爸老将军 做朋友，到他家去喝茶聊天，甚至于唱歌等，哦，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两个人成为好朋友。有一天这个老将军老爸爸就跟这个老教授说，我看你真是一个好人，你公之正正直又公义，而且不像其他的人呢，一来就说我有罪，要认罪悔改。他说你真是我看过最好的一个人。这时候呢，老教授忽然间就沉默不语了，就脸上的表情就很痛苦了。这个老教授就跟这个老将军说，老爸爸说，他说兄弟啊，你不知道，你看我这个样子很正直很公义啊，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来美国留学，我读了博士，我的前途大好，我家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想是神恩待我，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读了博士，前途一片大好。但是我的女朋友怀孕，她说我怎么这个时候紧要关头，我怎么可能有孩子成家或被绑住呢？所以我就强迫她去堕胎。这老教授说，我这个女朋友她说什么都不要去，我强迫她，非要她去不可，甚至于我带到诊所里面跟那个医生护士硬把她绑到那个病床上面，手术台上面，然后我就在外面等，我听到里面在那边哭喊，在那边叫，后来最后没有声音了。那老教授说，医生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不对了，他拔头就跑。他说我是一个大恶不赦的罪人，我害死了我的女朋友，他说所以我到现在我没有娶，因为我真正是大恶不赦。他说你是，我说是好人，你说我是正直，我是公义，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是神怜悯我。哇，就哭啊，就这个老爸爸也跟他一起哭啊，两个哭成一团啊。这老舅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我都不哭了，你还哭什么？这个老爸爸就继续哭啊。然后这个老将军就说，既然你这么坦诚跟我讲，我也跟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秘密，连我的孩子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他说我呢，年轻的时候我到省城读书，后来读了军校，那么我在乡下的家里面呢，父母给我定了一门亲事，是我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子。他说我到了省城的时候，那么我读了军校，我前途一片大好，我怎么可能被乡下这个女人绑住呢？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回去休掉她，退了这门亲事。他说后来我知道，我听说这个青梅竹马的女孩自杀了，就是因为她退亲，都是真的事情。他说我才是大恶不赦的罪人，我家人，我后来再娶妻生了孩子，但是我家人都不知道我有这个过去，不光彩不明义，你们还以为我很正直很公义，我只不过是在赎我以前所做的一切的罪孽。他这时候两个人就跪下来，就求耶稣饶恕，老爸爸已经信了耶稣。哈利路亚！当我们愿意像路德一样，当我们愿意像一个罪人一样，不是我好什么，不是我有哪里值得了不起，是神的怜悯， 是的，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啊，在我中间做了那奇妙的事情。是的，神，我这时候要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来问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愿意信他吗？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基督？哦，不要做了，我这个时候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来呼召你，你只要说我愿意信耶稣基督，你把手举起来，我就为你来祷告。你只要愿意手举起来，我就为你来祷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算是绝了志了。我就求神来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过犯。你只要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做这个事情。有没有人愿意的？哈利路亚 ，Laura 愿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手举起来，让我来跟着我们陪着 Laura 一句一句来练。哈，是的。主耶稣，舍命救我的基督，谢谢你的拯救，我以前不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求你来赦免我的一切罪孽过犯，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来带领我，掌权作王。谢谢你带我进入你的家中，我这么真心诚意的祷告，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 Laura， 好的，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哈利路亚。是的，感谢。这首是韩国的诗歌，应当当当仰望主，哈利路亚。好的，是，请起立。
全心全力渴望伸出爱的人，全心全意仰望神的爱的人，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深爱着你。
第二段，
全心全意敬拜赞美神的人，全心全意渴望学向神的人，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的主，接纳你为神的儿女，神用他慈爱的双眼，不论何时不论何地看住你，神用他仁慈的双眼，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倾听你，为想你，生命
从头来。阿爸父神，我们这个时候特别要为我们的围困弟兄，我们要来祷告。神啊，你是创造他的神，你是一手扶持他的，你在他的一生中你都已经带领他，你都扶持他，你保护他，你祝福他。所以我们特别要为他明天要去做手术，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求神再一次拿住这个外科手术刀的手，神你的手亲自为我们的围困下了一刀，让真的像是圣灵那个锋利的剑，让骨髓和骨和肌肉和还有所有不属于他身体的都除掉。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个大卫的石像为什么雕刻的这么美，如雕刻家说，我只是把不属于他大卫的部分把它除掉。同样的，我们也求神你的手拿着那手术刀，把不属于朱伟坤身上的那些细胞，那些或者是肿瘤或者是什么，把它除掉。哈利路亚，让他再次恢复到你所造他的样子。然后凭着信心我们宣告，神他的手术是成功的，很快的他能够出院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回家好好的休养，好好的调养。哦，如果要经过一些放疗或放疗等，但是神我们也求你来使他的身体强健起来，使他的能够忍受得住这一切。因为神你是照管他的神，你是他的主宰，你是他一生的盼望。我们为维坤来献上感恩，也求神你给我们的福慧群，给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还有他的朋友，都给他们力量，哦，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带领他们知道神你在掌权作王的。我们就把维坤交在你手上，也让我们的姐妹能够有美好的休息睡眠。在照顾维坤的时候，同样的神你也差遣天使天君来保护来照顾他。哦，天君在他家安营扎寨，不用饿着有任何的侵害，天使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一路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美满。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的主接纳你为神的儿女，神用他慈爱的双眼，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看顾你，神用他仁慈的双耳，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倾听你，这里微微笑的声音，他都细心地倾听，无论你在任何方向，应当仰望主，应当单单仰望主。
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也这个时候求神要特别保护我们的 Laura，他刚刚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求神你的祝福临了他，还有恩典还有福气从他进入他的家里面，也求神保守他带领他，不让他的信心能够坚定，不遭受任何撒旦魔鬼的侵害。哦，感谢神，赞美神。还有我们的陈燕，也求神继续保守他，他的恢复期间能够更加的健康。
Amen。
哦，还有我们的乔姨，哦，他也是经过大病走过来的人，但神你仍然保守的带领他，仍然在他的一路他的一生你都参与他同在，让他的身体健壮起来。
是
我们的范波波范妈妈，也求神给他们力量。哦，是的， 哦，让他们身体虽有年纪虽然老迈，身体虽然衰弱，但是神啊，
一天
是力上加力的神，
哈利路亚，
是医治的神，你必定要赐福给他们
了、
啊。
是的，
我们的杨莹也是做过手术康复了出来了。也求神你保守他哦，从此神你天天与他同在，让他每天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里面宣告说，神啊，你要让我的身体健康起来，让我再一次活泼起来，
哈利路亚，
让我有力量起来，
哈利路亚，
让我再一次能够大大的赞美你，
是
哦，你就大大的充满我，
是，
就是我的身体大大的强健起来，我们的姚老了，神啊，你也使他的手脚活络，血脉活络，大大的赐福给他，哦，大大的恩典祝福临到他，使他吃喝拉撒是一切正常，哦，行动有力，哦，行走有力，感谢神，赞美神，
是、
我们的小钱，还有我们的小平，他们常常到那新房子去整理，忙得不得了，但是神你要赐福给他们，感谢神，赞美神。我们的菲欧娜那个孩子今天好乖啊，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他即使在哇哇叫的时候，他也是开口赞美神的，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归给神。我们的师母、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去参加特会了，但是你赐力量给他，跟着来他也要去进做手术去了，也求神保守他，带领他，感谢神，赞美神，
保守黄老师跟刘老师六月四号
明天来，
是一路平安，求神保守他们一路平安，
保守他们一路平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
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亲妈妈，